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闻思念佛，这是我们无量寿司的特色。也就是说，在念佛的过程中，我们加上一个闻思啊，闻才能够起信，思考才能发愿，所以讲信愿念佛。信跟愿是来自于闻思啊，如果没有闻思，何来自心愿呢？啊，要是信成闻生，无信他就无闻，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不可能有信。所以过去有一个比丘尼啊，傻乎乎的后来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呢，他没得到法，所以老和尚都叫他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咒，因光因足了。老和尚说老实念佛，他说这个老实念佛交给人家，好像这是无上的法宝，然后他认为这也是无上的法宝，就叫了比丘尼老实念佛。所以那个比丘尼后来写了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也就是说这个祖师们这些言辞后面的一些很细腻的东西，我们啊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你要表示它后面的一些这个不切实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比丘尼呢就非常烦恼，非常烦恼，到处抹，你老是念佛老是不下来啊，所以呢就到处找这个法师。也万一因为他净土学净土法门，我是誓愿恒生呢，我决定学净土法门。他寻找的都是净土的大德，然后所有净土大德呢都跟他讲老实念佛，那走遍东南西北，这个也没找到一个解决他心地上非常难解的问题。后来人家介绍他上佛学院，上了佛学院以后啊，两年出来以后啊，他真的就精进念佛了。为什么精进念佛呢？因为他学了般若，学了空性，了解无常，知道世间的事实实相。因为了解实相以后念佛，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如果不了解实相，他就一定执着，所以他念佛念不下去。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知道无常就是叫我们念佛吗？知道世间成作坏空就是要我们念佛吗？知道生住因灭生老病死，知道一些世间的假象，知道空相，就是要我们念佛。如果这些东西都不知道，你怎么会实行他的老实念佛呢？所以这个老实两个字乃至于般若，知道乃至于般若。千万不要谁自己都不知道叫人家老实念佛，堕人慧根是吧，给人烦恼，所以让很多人呢在佛法里得不到法的受益，一辈子修行不知道什么叫法喜，不知道什么叫解脱，也不知道什么叫这个佛法的这个珍贵。所以呢这个学习闻思很要，有闻才能够起信，无闻就没有信。比如说我深信阿弥陀佛，深信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这个深信又从哪里出来呢？比如说我深信这个世界是这个苦的，他说苦的事项又是什么呢？对吧，那时候都不知道苦的事项，也不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理由，也不知道，自己呢凭自己一时的勇气来说，但是呢他是不进推敲的，稍微敲一下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你那个坚信是自己自立的你那个心是自己立出来的，不是祖师们的传承，也不是闻道佛法以后所建立的，是自己这么想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闻而起信，信了以后呢还要思维观照，产生愿力，有了思，有了闻，有了思，信愿才能真正立，后来的念佛就比较真实。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啊，它并不是一个不要闻法这种过程闻法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这样的闻法能得种种三昧。如果你心静下来一瞬间，那刚才有一个居士就问我了，师父啊，怎么样呢才能够达到一念相应呢就是你讲的呢一念跟阿弥陀完全相应呢？我说依你这个善根达到完全相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五种善根，我们讲叫在这个天台里讲叫六即佛啊，六即佛就用六种方法给你解释你念佛的境界，你怎么样的才能达到念佛的境界。他说啊，第一个呢叫做理即佛，理智即佛，理啊理即佛。什么叫理即佛呢？就是你皈依三宝那一天，在佛面前转来转出，转来转出干什么呢？扫地、打扫卫生啦，供花、供水果、供灯啦，啊，供养师傅啦，然后呢，香花种种就供养师傅，这个都叫做礼即佛。那礼即佛，虽然你没有念佛，但是你在佛陀面前走转来转出，转来转出，都就是礼即佛在范围之内。就说礼上是具的，事上不具，就是礼上已经皈依了三宝，你在佛面前转来转出，这在事上搞，但是礼上不具。啊，离上聚了，因为你在佛面前转来转出来，所以这样皈依三宝的人都具备了离即佛，啊，都具备了离。所以呢，啊，离即佛像什么呢？由于初三世的月亮，就是这个月牙的显现啊，就是说月亮已经牙子出来了，虽然没有去念佛，但是月牙已经出来了。他说离即佛，虽然在世上没有圆满。这世上没有缘嘛，因为世上更重，但是呢你在佛面前皈依三宝的，作为供花供果啊，供养师父啊，常常这个护持三宝啦，都是属于是。他说是相当于约牙，但是离上全具，离上就是说虽然看到这个约牙，但是也是全部的月亮啦，是不是？就是说全部的月亮，这样你看到约牙一定看到全部的月亮，这个全部的月亮和月牙是一体的，是不是？这个叫做理即佛，理上具的，事上不圆，就事上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在理上已经具了。他说这样的人能不能解脱？一念回向也这样可以解脱的，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这样的皈依三宝的人都能往生，就是天天供花一炷佛号不念，然后你把功德回向西方也照样往生，知道吗？往生的品位什么样我们找不清楚，但是呢整体来说呢，一般都是信徒都是这样做的。那说第二个呢叫做临智即佛，就是说在一切法中你以念佛为珍贵，就是说在一切善法里面你升起了念佛的心，这个念佛心。那么说那你自己已经具备了临智即佛，虽然这个世上还是没有缘的，相当于呢初八的月亮，知道吧？先是初三世的月亮，你的初八的月亮出来了，初八的月亮在离上还是圆的，因为离上佛它从头到尾六即佛的都是圆的，因为从初三世一直到十五的话它都是圆满的，但是事实上它是渐圆。他说具世的三根也不可能一下子爆发就圆满，一念动物像六祖大师一念动物十五的月亮立即显现，那是要大三根的人啊，那我们修行这么多年都不敢自己是这种大善根的人，也是慢慢增长。所以具士呢一定要认识到你的善根不可能由这个法师的善根具足，因为法师他就是奔向于佛，把整个的生命奔向于佛啊，不会在这个小小的这个事上面下功夫。那说这个啊，第二轮就是离境在一切善法里面以念阿弥陀为最珍贵了，大家就心里就清楚了，哦，一切善法的一念佛为最珍贵，我就已经把握了这种思想。所以在生活中你已经找到感觉了，找到什么感觉呢？在一切事项里面知道一念佛为最贵重了，就证明你的境界的善根又提升了一步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念佛你的不想念佛还喜欢到庙里跑然后供养出家，证明你的善根还是不住着，还在落在离即佛上的，那在离即佛还是善根很差。那说如果你晓得在一起善法的，晓得念佛了，就不可思议了，就是进入到啊这个正法正知见上面来了啊，这才是正知见，知道吗？所以大家就是就知道以后念佛肯定是正知见，一切法里面升起念佛的心，万善同归嘛，是吧？那么这个叫做初八的月亮。他说这个再上一步叫观行即佛。那什么叫你三个？就是说你能够闻到了阿弥陀佛以后啊，能够在一切相上 在念阿弥陀佛同时观察一切善法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就是说同时呢你观察你吃饭穿衣睡觉在你生活工作上班，然后呢你能够观察你跟念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你能够观察得到了，你走路啊在虚空里面就像阿弥陀无量光，观察你的现前的念根给我念阿弥陀佛，你能观察到一致来，你观察这个法界能观察到你念的阿弥陀佛是一致来，你观察所有众生境界的大悲心是众生心想，所有众生境界跟阿弥陀佛名号都一致来，所以你能够这一生阿弥陀佛名号普及于法界，能够观察了，这种观察叫做观行即佛。比如说你念阿弥陀能念到观行的时候叫做观行即佛，你观察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善根那就证明你就进入了观行念佛的功德了，这种功德就像多少的原谅呢，相当于十三的原谅，是吧？你已经进入到十三的原谅了，因为你回家去看看所有众生的这个念根，所有众生眼耳鼻舌法界，所有众生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那这样的人就是十三的原谅，是吧？你已经上，你的善根已经更高一点，你不会把佛法变成一个十阿弥陀佛，知道？变成非常活跃的啊，在摄人众生，在摄取众生阿弥陀佛的大悲心，你就可以看到佛陀的大悲心了，就可以观察了阿弥陀佛这个四种力量，例如呢这个慈啊、智慧无碍故，慈悲大愿无碍，大愿无碍故，慈悲无碍故，智慧无碍故，神力无碍故，四种无碍心啊，都应该观察到了。他说这个观行念佛到后面相似念佛，相似即佛，你相似即佛那就变成是吧，大概是14的原谅了，是吧？14的原谅。他说这个14的原谅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呢已经是进入到念佛也好不念佛也好，你都在佛号之中，非常清祥自在，知道？你活得很自在，就是说不悲也不吭，知道？不吭不给不悲，就是不会功过我慢，也不会低贱下贱。你在生活中，在家里做妻子啊，在家里做丈夫啊，在家里做儿子啊，那在家里在上班工作待人接物都是如理如法的，清清净净的，然后内心是非常平静的状态。在寺庙里做一个居士念经呢、啊，都是非常不会去执着啊，念地藏经好了，念华严经好了，这个不会执着，他不会执着于数字了，都是符号，都是阿弥陀佛，念经也是阿弥陀佛，念佛也是阿弥陀佛，烧饭也是阿弥陀佛，走路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理事互相交换的时候非常快速，不需要观行的，他完全安居在符号之中，完全安居在功德之中。那个呢，没有自没有他，没有自没有他的，没有自力没有他的，完全是一个非常清祥自在的活在这个世间啊，虽然护法但不执着，对吧？在家里面也不会讨厌，在生活中呢常常慈悲喜舍，当然不会高昂激动，不会高昂，我要弘法利生啊，我要去行菩萨道，没有啊，都是很清净的去接受，很自在的去舍起啊，放下有缘心，拿起来也很非常清净啊，叫相似即佛，相似即佛，要念佛念到这样的程度，相当于14的缘呢。他说再念佛念到分正即佛，分正即佛，那相当于15的缘，像菩萨了，是吧？他说这个15的缘呢，就是菩萨的缘呢，那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说念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个外无世界，就是说了解空无相，就是了解了无，在因地来讲根本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对不对？没有我人尊生受者，对相来讲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摄取尊生，知道吗？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明显现出来是没有我的，跟这个相似即佛不一样，还有一个清净性可得，是吧？还有一个我比较清净了，我比较自在，或者阿弥陀佛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么说 在这个法界里面很清凉自在。但是呢，到了乡，到了分正即佛的时候呢，贪念呢就说没有我了，没有人了，也没有尊身了，也没有受者了，就是因地全空，果地现前，叫明心见性的，就是明心就是我不可得，人不可得，尊身不可得，受者不可得，全是阿弥陀佛神力在。这个就是讲尊在业力不可思议，如来尊身念力不可以，如来神力不可以，尊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慈悲神力加持与尊身的念力完全吻合，就是就是说尊身没有了，全是佛的显现加持力，跟我们现前自己一念觉性完全吻合。就是说这个里面就分成两件，人我尊身在一念讲，人我尊身全部不现，然后对国位上来讲，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威无量，神力加持完全显现出来，佛陀的神力加持就是就全部出来，这个叫做分正即佛。那到后面一个究竟即佛，究竟即佛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出来的时候，外没有佛，内没有尊身，就是这一念，这一念。就是说，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什么样子呢？外面没有什么诸佛加持啊，诸佛神力啊，什么统统没有了，就是说，这就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念阿弥陀佛的外无世界，世界外面没有诸佛国土，外面没有世界，里面没有身心。没有身没有心，外面没有世界，也没有什么祝福加持，这些都不存在了，就是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个人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究竟即佛，就是这就是佛的境界，这是佛的境界。他说这个佛的境界就是究竟处，他说现身，现身去做佛。当然也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念了外面没有世界，不，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这一念，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这名号，同等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啊，外面没有世界了，也没有佛陀接引，因为就阿弥陀佛名号本身它就是本来面目，叫本来面目，懂吗？那你观察一下，你到了什么境界？观察一下你到什么境界？我困难还是在，观察的，就是我代替就是讲，我困难还是在理智即佛。啊，理即佛，什么叫理即佛？知道什么样子的？理即佛还是在佛面前供灯、供花、供水果，在佛面前转来转去，跟出家爬来爬去。啊，今天到九华山，明天到乌来山，和师傅带着我爬来跑出来，觉得很开心，是吧？这都是理即佛，跟这个名字即佛都挂不上钩，我告诉你，不是理即佛。虽然你跑遍了东南西北，虽然你花了很多钱，都是在理即佛上面，这只能说月牙而已。你跑遍了大江南北，你把你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你一辈子就这样的搞下去，还是在理即佛上面，知道吗？因为在这个法界里升起念阿弥陀佛的心，才是这样名字即佛，知道吗？以后就不要跟出家人到处乱跑了，是吧？你不要到处跑，就是在生活中这一声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吧？然后观行，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阿弥陀佛。然后呢，很清净，很自在。在家里面穿着一个破旧的衣服，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在单位上做一个好工人，在路上做一个好游客，在居室里面做一个端端正正的好住持，眼睛透明，耳朵清澈。就是眼睛清澈，耳朵声音很清晰，鼻子闻到的呢都不香不臭，是吧？嘴巴吃的都清清淡淡的，身体呢穿的衣服最不豪华，然后家里摆设的衣服都是清清淡淡的，因为这样过着一种淡淡的生活，知道？不要把自己太搞得那么华丽，是吧？他说这个就是慢慢的观察，慢慢的观察，这样的做。所以你按照这种六种的慈力自己慢慢去修，啊，慢慢修。所以佛陀啊，他九品莲花也慢慢修。反正你要观察啊，师父讲法，我能这个我怎么样才达到你的意念？就这样的观察，因为你不可能是完全接触的啊。释迦牟尼佛都没达到，每个尊胜一下子全部把佛陀的境界全部接受，也不可能的事情，佛陀都做不到，何况我讲法呢？你也不可能接受，完全接受我的心情这个意念的这种意识，啊。所以呢，但是我知道我就有办法，就怕不知道。我知道了，我要达到究竟即佛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就不等着佛来接引我了，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我绝对也不求佛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名号里面。尊重在哪里？名号里面。是不是？那我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吗？这是就近近佛吗？就近近佛那是成佛的体啊。那我说我就知道哦，这一念我抓得死死的，我就不会到处去求了，是不是？我要加持，我觉得加不住，我要加持也可以，那我就马上就了解，我可以进入到分正即佛。分正即佛就是受加持的，要了解没有我没有人，阿弥陀光明寿命大悲现前，进入到我一念之中，根本找不到我了，人了，尊师受持都不存在，全是阿弥陀佛在加持尊师。我就是修加持法，修加持尊师，修感恩之心，修这个恭敬心，修恭敬心，修这个忏悔心，修感恩的心，修这个功德的心就出来。那这样的心呢，来加持我们心量越来越大越来，到最后面信一住阿弥陀佛，彻底的抛出自他，然后进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就修加持法。因为加持法修不住呢，你就觉得那你再降低自己，那我就降低就要进入到相思寂佛，我清清净净的，是不是？要我做金忏，我就给你做金忏；要我念佛，我就给你念佛。要我在外面去跟人家善良，我就跟你善良，但我不执着。今天念华严经，好念华严经；明天念楞严经，好念楞严经。但是我不执着，就这样的一个，哪个地方不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我自己很清净，那就安住在相似清净的念佛上面。那再下加一点的话，再下一点，我觉得不清净，再下一点，那就变成什么？变成这个观行寂佛，我就观察，是吧？观察，你南无阿弥陀佛，我的念根就是阿弥陀佛升起来了，我的法界就是阿弥陀佛显现出来了，我的境界，我执着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我执着的法界眼耳鼻舌身意全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我执着我心前这个一念我念我念这个我念，原来都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我们心前这一念。那变念阿弥陀佛变观行，变念阿弥陀佛变观行，就是观行九观九观，然后呢就进入到相思念佛，是不是？就像观嘛，是不是？再不行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像老太婆一样啊，今天我互相搞庄严啦，这个花要搞庄严，买花回来呀，啊，买水回来呀，然后呢买灯回来呀，然后搞拜殿啦，然后搞香花供养啦，天天搞这些东西，我也可以跟你这样做啊。有没有出家师父天天这样做？有没有？也很多的，知道在广东那边很多的那个出家人，我看把那个寺庙搞得非常的庄严，然后天天这个找住持买拜殿买香花，搞这灯啊香啊这些供养给佛，每天他也在搞，叫住持在搞，天天在搞，是吧？那个那么说天天搞，当然就这种距离即佛差得很远，差得很远。所以这样你就一观察就知道了，一观察知道你安居在哪个地方，可以观察一下。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你念佛的次第，你观察你的这个次第的行为。而说这个这一段话以后，大家多听一听，多听一听，以后你就知道啊，因为明了以后啊，这个修行跟不明了修行完全是两样的，知道？明了以后修行可以把握自己进入到哪种阶段。学佛它有一个框架，一个框架，你要按照框架来修，不是你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它有这里有框架很清晰的。他说按照框架修就对了，是吧？不要自己在房间里串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后面有讲到啊，因离境诸佛啊，何为离境诸佛？离境啊，就是降伏功高我慢啊。那么说这个，我讲的时候跟一般人讲啊，因为我把整个的普贤四大愿王一本书的话很长，但是呢，我要把它的后面全部拿到前面来，就是把它的义理拿到前面来，同时讲出来。也就是说，愿。就讲离境诸佛的时候，我把后面的义理，就是广大的义理要拿到前面来讲，这样呢就简短时间呢就很快了解他的道理，好把握。以后分段来讲的话啊，离境诸佛怎么样的离境呢，怎么样拜，怎么样的拜，然后讲到最后面横漏机子，那个后面的机子呢里面讲到啊，一念变法界，法界即一念 这个一乘即一乘就无量茶，无量茶即一乘，这个这种观点是在后面才有，在前面上没有。他说这个时候呢，那么说讲到后面要讲很长时间，这部普贤行愿品，我可以要一天讲一堂课的话，我可以讲到一年才能讲得完。但是我们七天时间，后面还有几天了，是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所以是五六七还有三天，最后一天讲戒律，也就是今天一天还有明天一天，就两天要把四大愿望全部讲完。两天讲完，就是说按照规定来讲的话，一个月就要讲一天，就是一个离境诸佛就要讲一天，所以这个要看大家的福报。不过我在对岸的时候讲七天都是讲普贤行愿品，以后大家可以把对安利那个讲课可以拿出来大家听一下，因为那个讲的还是因为他讲了七天，因为这个他讲到其实这样六天，并且前面讲了很多这个离境诸佛。好，我们在离境诸佛这个把这离境诸佛的有一段话可以讲一下啊。他说我们这个唯识里面把礼敬诸佛放成四种礼敬啊。他说礼敬诸佛，他说礼就是礼拜了，敬就是恭敬了，是以那个人数菩萨四亲了，是吧？礼敬不等于礼拜不等于礼敬，但是呢礼敬等于礼拜，就是恭敬佛，其实它已经含涉了礼敬，就是礼的意思。如果你不恭敬佛，礼拜可能是锻炼身体，也就是世间很多人在拜佛的，就是身体比较虚弱啊，想锻炼一下身体。他拜佛拜久了以后就变成锻炼身体了。他说很多人肚子太大了，然后他就为了拜佛，每天拜500拜、1000拜，就为了把肚子拜小。他为了把肚子拜小，那你对佛还有恭敬心吗？那你要说他不是恭敬，他就是在拜佛，佛在你面前，还是大拜了，不是小拜。他为了练瑜伽，知道吗？练瑜伽，拜佛是练瑜伽，为了自己身体苗条好看，然后这样的为了牺牲。你看，有人为了身体好，你叫他每天拜500拜，他真的干了啊！你看他一天不吃饭都可以嘛，是不是？一天吃一麦一马，为了身体瘦啊，他吃一麦一马他都愿意。所以于东为了身体的苗条，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也就是说叫他拜1000拜他都愿意，知道吗？只要他身体瘦就可以，他什么都可以干。也就是说这个礼拜不等于恭敬，恭敬就是礼拜，你不恭敬啊，礼拜也没有用啊。所以呢，五体土地，五体叫无分法身，也就是说你拜下去的无分法身同时拜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头顶的两个手两个脚拜下去的叫无分法身，对吧？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同时，那是就近之拜，就近礼拜，就是说清净法身平等法界，这个清净法解脱的法界，然后这个解脱之见一切法都是为了我们解脱。他说这样的拜下去，那是就近的礼拜。他说世界上有几种叫我慢礼啊，就是说这个没有恭敬心，没有恭敬。过去六祖大师一个叫悟达法师，他说见到这个六祖大师礼拜的时候头没拜下去，六祖大师说礼拜是为了降伏功高我慢，你说你头都不坐地，他说你不是大功高我慢吗？就是骂他，后来他就不好意思就拜下去了。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人，他说拜人，他拜法师呢，他心里面不想拜，但是你面子过不去，就叫我慢心。然后拜佛礼拜本来就是降伏功高我慢，跟我们老祖宗的话都叫我们拜祖宗，就是降伏功高我慢，对老祖宗一定要恭敬啊。他说这个忏和拜，就是忏和礼拜，拜忏的，知道吗？就是说我记得在那个在一个地方叫山水这个地方，它是忏和拜，是拜的大家在一块拜拜的时候南无普光佛，这个拜一下，那头还没坐地就起来了， 然后那也在拜，就是拜一下头，就弯弯腰就起来了，弯弯腰就起来了，就是随着那个节奏在拜，就是节奏拜，就像机器一样，叫唱和拜，这样的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功德，知道？也就是说，这个到处搞金钗的人喜欢搞这个应付身呢，叫应付娑婆世界尊身啊，叫第三个恭敬拜啊，无人着地，就是。啊，这个用手捧着对捧着对方的脚啊，有点祈求法的这种拜，无相拜就没有我相、人相、尊师相、受持相，无相就是空性，一切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是空性啊。用佛性拜，有四相拜，四相无相，内外一语，就是外面的世界就是心的显现，心相不二，这一礼拜拜下去叫无相拜。大悲拜、慈悲啊，带一切尊生礼拜，就是说我在拜之时，十方尊生同跟我同时拜，啊，在一切诸佛面前呢，我与一切尊生同时礼拜，啊，带尊生拜，真色拜，色是我们的这个色前六门，就是眼耳鼻舌意，变成我们先前一念拜，就是诸法界色声香味触法在我们一根里面。他说我在礼拜的时候整个法界同我一体，同我一体这样拜啊，其无尽拜颇为法界无边无际，就是说所有尊生生死不断，我持礼拜无尽，对吧？他说这个礼拜，这个是从相上来说啊。那么说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普贤行愿品礼敬诸佛。那么说在礼敬诸佛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什么叫诸佛？我们礼敬诸佛。他说礼敬诸佛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的思想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相，怎么样才能降伏公报我们？因为降伏公报我们不是说一想能降伏就能降伏，必须要懂得道理。那什么叫诸佛呢？我们世界有三种佛，一种是叫礼佛，就礼上佛。一种呢叫四相佛，一个呢叫因为上的佛。什么叫离上佛呢？离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他是现不共法，不共法与一切法不共啊，一切法不共，就是说他这个佛陀的这个相，不像世上他可以现男相、女相、出家相、在相、夫人相这种种相。他说离上这个佛呢，是不示现这种种相，除了示现三十二相，我们的三十相，另外所有相都没有了。就是说我们的佛陀都是三十二相，没有哪一尊佛不是三十二相，是吧？所以呢这个三十二相叫离上，离上的佛。他说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离上的佛，我们都要礼拜，都要礼拜。这个离上的佛是从世上显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四相的佛，就是说没有莲花，花不开的时候，离上佛是不会显现的。那个离上的佛从哪里出来的呢？从四上显现出来的功德圆满。因为离上佛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那么说他没显现出来之前，他在四上，四上就是菩萨嘛，知道吗？所以就是他在离上底下必须要有四上佛，他是不离开众生的。就是他说众生这个叫四相佛，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因为我们这个四相上面，我们常常讲我们的虚空是什么，叫虚空藏菩萨。我们世界有三个菩萨啊，比如过去有一个人念地藏经，在我们面前发愿，不是在别的人面前发愿，他要念一百万遍地藏经。我说你念了一百万地藏经，但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地藏经啊？啊，他只知道地藏经里面可以超度恶鬼、超度地狱、超度畜生、超度父母，啊，这个消业障，就知道这些观点。地藏经真正明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呢？六祖大师当时跟悟道法师讲的，就是贺斥他的时候啊，他是说我是念《妙华莲华经》的，啊，念了3000遍，他说读过我听一听。就他当时呵斥他以后，就跟他念一遍，他念了以后，他就叫他不要念了，不要念。他释迦牟尼出世因缘为一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就是开悟之间、悟悟之间、开悟之间、是悟之间、悟悟之间、入悟之间。那什么叫开悟之间呢？啊，什么叫开悟之间？知道吗？ 就是起信故，欲来放光，这叫开复之见。释迦牟尼当时放大光明，知道吗？叫开复之见，叫起信。那四复之见知道吗？什么叫是？释迦牟尼佛讲三乘佛法，就是说把整个宇宙呢，那成三乘，大乘、小乘、尊乘，知道？这个叫四复之见。那五复之见，尊生成三乘里面悟到佛陀的，进入到佛陀境界叫五复之见，就是说这一切是佛陀从这个三见里面，就是从佛性里面开显三乘，三乘就是大乘、小乘、尊乘，让一切尊生日。让一切尊生进入到这三乘的里面，叫做了四，开四的意思，开四，四就是令尊生进入三乘，三乘的人呢，悟从这个三乘里面进入佛的之见，叫悟日佛的悟佛之见，悟佛之见就开四悟日，日进入一乘法，进入一乘法的时候，原来三乘是佛陀的方便。什么方便呢？让尊生只要进入三乘，就进入到佛陀的这个知见里来。日佛就是说悟到佛陀，成任何一个乘，佛陀方便任何一个乘可以日佛知见，就是悟到佛的知见，然后进入佛的知见。所以三乘就是一乘，三乘就是一乘，所以日佛知见。那么说他开始悟，也就是说后来那个悟达法师就是那书上面写着说悟达啊，就是说这个身经发法三千遍了，这个潮汐河畔一座网是吧，就是说潮汐给它化了一半，然后呢就没有了，就是书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到我这个就那个念地藏经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说你念了要念一百万地藏经，那说念一百万地藏经，知道地藏经是什么意思吗？我不像六祖大圣，我还是认识一点字啊。六祖大圣要人家念给他听他才知道，而我看见过地藏经啊。地藏经里面，如果把地藏经搞懂了，其实也是一字网，没有文字的，知道吗？哪有什么一遍两遍？他说，这个地藏经有个三位菩萨：地藏、虚空藏、无量。什么地藏？地就是性德。心的德，心的德是什么呢？就是地火风水空根湿，就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实性，这个地火风水空根湿，七种四大元素缘起的现前，这个身，我们这个身体，所有尊生的身体具足七大，而这个七大叫七性，而这种七性是什么呢？这种七性之德，这种七性就是地大、河大、水大、风大、坤大、这个根大、实大。他说这四大成就我们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就是地藏，就是大地的意思，地藏就是我们的身体具备四大的地藏。他说就是地中有藏，就是说地里面有无量地，有无量性德，火里面有无量性德，水里面有无量性德，风里面有无量性德，这个坤里面有无量性德，这个根里面有无量性德，实里面有无量性德，就无量性，这个性是什么呢？性就叫藏，这叫地藏。地藏他说他的性德，地火风水摄无量尊身，哪一个尊身不在地火风水空根身里面显现出来的吗？所以这里面具足无尽藏，这个叫藏。所以呢每个尊身的因地啊，地火风水空根成就的这个叫地藏，所以所有尊身都安居在地藏上面摄起。所以说没有一个尊生不在地藏菩萨心中升起。什么叫尊生呢？就是万想的一念我们活在地藏菩萨身上，就是说这样。那地虚空藏建立明和相，明这个世界虚空里面出现的明相，所有的明所有的相都在虚空，你看地球在虚空里生出来，色身相无错法在虚空里出来，就无尽的明无尽的相，色里无量色，相里无量相，重重无尽的色身相无错法，重重无尽的这个地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地球，每个众生心中都有无量的色身相，这里面就叫做无量的明无量的相。这些相是怎么成就的呢？叫虚空藏，叫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他说虚空藏菩萨则摄起了一切众生的口业，地藏菩萨是身业，虚空藏菩萨是口业，口业就是名相。如果没有名，没有相，不能开口，不能张眼睛，不能张耳朵。 那么地虚空藏还有一个叫无尽意藏，无尽意藏就是现种种境界，虚空里面呢谁都众生现现种种境界，就虚空了，尽虚空变化就是虚空，然后呢每个众生都有自己个人的境界，而这个境界从哪出来，从虚空众生嘛，没有虚空这个境界怎么出来啊，所有众生的境界都从虚空里出来，所以呢叫无尽意，无尽就是所有众生的善恶等念都会出现境界，你做恶是有恶的境界，做善是有善的境界，那这个境界从哪里出来呢，一定是从虚无尽意藏里面显现出来，那说整个世界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就是身口意，身口意说地藏菩萨是身耶，虚空藏菩萨是口耶，无尽意藏菩萨是意，是意耶，我们的身口意是地藏虚空藏无缘，就是一部地藏经而已，整个世界是一部地藏经而已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一万念就聚在这个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的体上啊，那虚空，那这个时候这个念头叫什么念头，这叫不退转不出传菩萨所思维的法，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地藏经无处不在，后来那个就是成子以后他就不说自己念一百万遍地藏经了，他但是他还在念，还在念了，他不念一百万遍了，他说他从我永远只念一本地藏经了啊，不念一百万遍，为什么呢？他了解了地藏菩萨无处不在，知道吗？也就是说啊，您老是把这个书翻破了，不知道地藏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念的话，人都在向上了。我要了解地藏菩萨无处不在的时候，地藏经虚就不要了。所以我常常跟人讲，书有三本，一本是书，一本是我们先前你看到的这个相，一本呢就是实相。所以地藏经能不看地藏经能不能成佛，看地藏经，如果你把地藏经搞懂了，当下就是八地菩萨安住，信为八地菩萨，就八地的位置不退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身没有了是地藏菩萨了，你就是一念了，你的口没有了就虚空藏了，你的口也都是虚空藏菩萨了，你的意业就是所有的境界是无尽意藏显现出来了，身口意全是地藏经里面的体了，那我在哪里？没有了，这个此世界因地上已经没有我了，果地上全是一部地藏经，所以一部地藏经跟我那个就像我们讲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全部现出来的果德，这个叫做分证菩提，分证菩提知道吗？如果你分证菩提是法身大士所摄起的，所以呢这个都是八地菩萨所安住的，所以看地藏经可以证到八地菩萨，那么说你看地藏经有八地菩萨的，不敢证到八地菩萨，你可以有八地菩萨的信心都是不可思议，那么说这样是大乘的教法，都是从八地修起，那讲起来话都特别长，什么这个药师经啊，观无量寿经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观音菩萨破门篇、破邪心篇，都是闻道即是八地，闻道还这样就闻到了，就是八地不退转，想退也退不出去了，你要闻道不是看到啊，闻道，或者闻道，因为心闻道，闻道就像是产生信了啊，真实的信。所以这个降伏啊，功高啊，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离相的这个佛，一个是四相的佛。所谓的四相佛，四相的佛就是菩萨们，所有的菩萨法身大士。那么说他的因为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里面的体，知道吗？体就是说不管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不管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不知道你，我们认为有个爸爸，但爸爸的眼睛呢，爸爸的耳朵，爸爸的鼻子，他不叫爸爸妈妈，知道吗？就是眼睛他叫爸爸妈，那每个人的眼睛是不叫爸爸呢，眼睛是什么呢？就是色，色是什么呢？色就是菩萨，知道色是菩萨安的，声音是菩萨安的，香是菩萨安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安住了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身体，这个身体也是不存在的，也是色声香味触法其中，那么这个色里面有佛存在，这个色的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法性，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自信，然后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菩萨所摄，不是我们妄想所摄，知道吗？我们妄想是没有法界的，我们的妄想是没有，他是没有自信的，知道？菩萨摄相他是有自信的，他坐在那种色声香味触法，就八地菩萨， 他受人相互触法无尽的转移都可以显现出来，就像莲花一样出来。但是我们的妄想连一根头发都显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妄想是没有体的，它没有自信，怎么能生一物呢？就是昨天的我到哪里去了呢？因为没有自信就消失了，没有了，根本没有产生过的。众生就这样的，对吧？这个妄想是不存在的。所以呢，看到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菩萨们所摄取众生的量，众生摄取的量，这个量就是所有的众生安住在里面，没有一个众生不在菩萨这个体里面安住，就在功德里面安住，所以叫四相佛。四里面有自信，自信呢，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都在这个色身相互触法里面，都在里面。你要虔诚念他，他一定会出来的，知道吧？我念文殊菩萨，那么文殊菩萨念的什么观音菩萨跑出来了呢？不念的是文殊菩萨，怎么是观音菩萨跑出来了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念的是文殊菩萨，你起的是苦大悲心，知道吗？所以你念虽然念文殊菩萨，可是你感觉你是观世音菩萨，其实好像你在念文殊菩萨，其实念的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你念念不能代表，就看你当时的心态，知道？你心态苦，渴望别人家救你。你要真的开发智慧，念般若智慧，你要念文殊菩萨，要念空性的，比如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反闻文字性的时候，到他空性的时候，哎，文殊菩萨跑出来了。你念的是观世音菩萨，你念观世音菩萨，就文殊菩萨跑出来了，奇怪吧？就这么明明念观音菩萨，用文殊菩萨跑出来，因为念观音菩萨反闻文字性通达空相的时候，是文殊菩萨感应的，知道吗？也就是说，你感应什么什么来，是要跟你心性相应。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都从虚空中显现出来，地藏菩萨一样，就是我在这个世界，我感受到我的身业是地藏菩萨，无量劫救我的苦啊，南无地藏菩萨，身口意全是地藏菩萨。然后呢，大悲心，你感受到我这个贪心呐、嗔心、痴心无尽的苦，然后南无称念，南无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从色身相互触法的出来，就地藏菩萨就出来了，真的就出来了，就是。所以人家说看到地藏菩萨，我深信不疑，这个人太苦了。所以太苦了，贪嗔痴太重了，虔诚的在后面去忏悔的时候，地藏菩萨真的会出来，知道吗？所以念书你就没有感觉，知道吗？念书是没有感觉，毕竟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这样念名，念经不如念名，知道吗？念经不如念名，念经就是解释，念名真的就是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名，念名很重要，念南无阿弥陀名很重要。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不念无量寿经呢？不念，因为这就是他说师父啊，我念了无量，我念无量，我说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再念了，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因为无量寿经还是叫你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念名是最究竟啊？名失去的意，它是整直是一切你心中的愿望了、啊。所以你很苦的时候，他能吃，你了解这个相以后，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或者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你想开发智慧，就念。观察诸法空相，你就念观音菩萨，观察诸法法文文自性，诸法空相，南无观世音，南无观，他可以感召。为什么？你心性跟智慧相，可以感召文殊菩萨出来。因为文殊菩萨出来的时候，你不需要问他的，你智慧开了。因为文殊菩萨，你给我讲这句话吧，不需要讲的，你智慧开了，知道吗？见到就是我看到一部经典，一位长者见文殊菩萨根本没讲话就回来了。大智慧打开，见到文殊菩萨代表你智慧已经开了，知道吗？你不需要去问他，你不跟我讲讲话吗？什么东西啊？你见到产妇就代表你福报出来了，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要问什么，你今天见到产妇为什么到无量寿呢？你福报来了。你今天为什么到无量寿寺来啊？你到无量寿寺来就是善根成熟了，善根成熟跟福报已经现前，你不要问产妇了，这一切都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以后就不需要那么多问题，对呀。也就是说，这个，那叫四相佛，还有一个呢叫因为上的佛，因为上的佛。那我们成理上佛，成理上的佛，释放诸佛在世上显现出来，世上的佛在因为上的佛出来，知道吗？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如果没有众生，一切事相不回，什么天堂，什么地狱啊，什么恶鬼道，四法界都没有。十法界显现出来的一切色身相互之相，成就世上的菩萨，而世上的菩萨的圆满就成就佛的果位。所以呢，因为这样佛就是自信，每个众生坐在这个地方的自信，你能够打妄想、分别、执着、贪嗔痴，是因为你有自信，那个自信是圆满的， 那个自信是圆满的。一心菩萨从自信里面，从那个自信里面来修行，而你自信打妄想的时候，就出现法界，地狱天堂就出来了。而菩萨正好在这个法界里面修行世上，行菩萨道，行六道波罗蜜。然后六道波罗蜜圆满的时候，觉醒圆满的时候，就是果上的佛。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离境诸佛的时候，不要就光是念那尊果位上的佛，因为上的佛你看到尊生的时候，不管是恶的是善的，他的自信是清净的，他自信是圆满的，他自信他就是佛，就是佛。那么就算说先的法界，一切菩萨都在法界里面在修六道波罗蜜，是不是？所以呢，世上的菩萨我一定要拜，因为上的佛我一定要拜，世上的佛我一定要拜，离上的佛要拜。你这样的观察的，要离境诸佛的时候，你这一拜拜下去，尽现在过去未来，尽遍十方世界所有司法界的尊胜我都要拜。为什么呢？他们都是佛，根本没有尊胜。哪有尊胜呢？尊胜在哪里？是不是你要离境诸佛吗？你的诸佛在哪里？就这样，原来离上世上一无上全是佛的境界，是吧？所以叫离境诸佛。那我们拜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大家，我们合掌的时候啊，你们不要合掌，我合掌。就是合掌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先要了解，听法师讲的，哦，离上的佛是在一切法界的世上佛，世上佛是所有的势力显现是有尊胜的心，是不是？那我说我只是一切尊生心想，我只要在这世上就是心想，因为我也是尊生啊，我尊生的一念，我的自信，我们的自信和你的自信是无二的，是不是？我的自信和你的自信无二的。那我说我现在这个事从哪里出来的？从自信里出来，从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一定从我自信里出来的，是不是？那我说从我自信里出来，也就是从你自信里出来，是不是？从你自信的出来，那么你自信和我自信出来的这个法界里面无量的菩萨，这个菩萨在哪里？在我自信之中，因为这个相就在我自信之中，那菩萨一定在我自信之中。那菩萨在一件相里面，在我自信之中，同时也在你自信之中，是不是？那在你自信之中，在我自信之中，是一不是二。那对我在合掌的时候，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一个我在合掌，都有一个我在合掌，在一切尊生现象中不离开当下一念，就是说我在合掌的这一念的时候，所有尊生心里面都有一个我在合掌离境诸佛。所以呢，我与一切尊生同时在离境诸佛，就是说我这并且还是从我这一拜里面拜出去了，不需要说观察好多的这个尊生跟我一起拜，不需要的。你就是拜下去的时候，是你就讲十方世界所有的尊师与我同时一拜一念，知道吗？很轻松的，你观察无边无际的，你观察不完，你不知道怎么观察无边无际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就是你这一半，就是你这一半下去的时候，所有众生自心里面都有一个你在拜，你离上通了，这叫离，事上你做了事，事就是在一切众生离上，就是尊重自心的这一拜的时候，拜什么了？拜所有的诸佛，离上佛、世上佛、因为上的佛都被你所拜，就是说，就是拜一切尊生，在这一念的时候拜离境诸佛，这个功德就非常的广大，这样。所以呢，这个呢就叫做道位普贤。我们讲道位普贤，就是道位上普贤，就是说普贤呢，就是因为一个尊生不成佛，我这个礼拜不会进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尊生。因为尊生你就是我的自信，如果你没有成佛，那我怎么成佛呢？你想，因为你是我的自信呢，你是我的自信，那么说你是我的自信的话，我的拜拜到什么样子呢？那个尊生呢已经没有了，尊生没有了，那个尊生自信是佛，法界是尊生，本来是不可得的，尊生就是一个妄想。那说你不管你成佛不成佛，成佛这是一个视线，知道吗？这是一个视线，还是为了尊生成佛。如果尊生不成佛，我誓愿未尽，我礼戒我礼拜不会尽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合掌跟我们合掌是不一样的，释迦牟尼佛合掌是用心合掌啊，他是对一切尊生胜佛的自戒，就是说他看一切尊生的，看一切尊生是看自信的，佛陀看尊生的自信与他同体，他不恭敬吗？ 所以恭敬就是礼拜。所以佛陀不要我们这样合掌，我们合掌还是借用一下。那么说佛陀看一切众生，那就是他的自信，看一切众生的法界还是他的自信，跟他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佛陀看菩萨看众生都是一不是二，全是他的自信佛，都是八的。所以他对一切菩萨是礼敬的，如同于自己，见一切众生如同于自己，他也在礼敬。所以呢，佛陀成佛了，他还在修礼敬，他还在礼敬之中，他就近礼敬。那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就不成佛。他虽然成佛了，所以众生呢，他还是在接引他，还是在接引他。所以这样的是叫做这个因为上啊，这道位上的铺显。那么说我们这样的思维是啊，所以大家在拜的时候，不管谁是，那么我们获得恭敬佛的时候，礼拜佛的时候，那么说在恭敬的时候，不一定说非要合掌，一个花也可以，知道吗？一个花，那么说你在佛面前供花啦、供水啦、礼敬诸佛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样礼敬，在路边捡一个石头，足够头顶都可以礼敬诸佛。同时呢，到十方做这些，到众生心中处，同一个，就是这么我这么一个身体，遍满十方世界，自然而然，你心力通达以后，自然遍满十方世界啊。所以随时可以离境祝福，可以随时离境祝福。所以呢进去了，所以见了任何一个尊生就没有尊生了，他的念头进来了他的法界，他的法界里面有四上佛，他的心里面有自信佛。那么说在花开了有果位上的佛，那么说是无二的，那你敢欺负这个小孩吗？你敢欺负这个蚂蚁吗？蚂蚁他这个离上还有自信呢，是不是？那个蚂蚁它也有法界了，法界有是无量的菩萨在里面了，并且也在你自信之中了。所以这个蚂蚁自信，你果位上释放祝福都在蚂蚁自信，你的法界里面视线的果位上的佛，你说释放祝福都在蚂蚁的法界里面觉醒，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佛都在花开见佛，是不是？那我们看到蚂蚁的时候，他的自信、他的法界和他的果位上的佛都是那么圆满，并且一点缺陷都没有。那说你看到蚂蚁就是圆满了，这个时候这种礼敬心就自然出来了，恭敬心就出来了吧？这个时候，这个礼敬才是真礼敬了，是吧？因为礼上一通，合掌低头，自然对他恭敬，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肯定会非常恭敬的。所以，但是我们平时要训练了，不训练不行了，是吧？像礼敬祝福的人。啊，那说这个限量上可以产生一些变化。那说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有这样的故事。那说有一个波斯里王的，波斯释迦牟尼佛时代一个叫波斯里王，波斯里王生了一个丑女，非常丑，丑得非常难看。那说他这个相貌丑，丑到人家人不敢接，都害怕。那说但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在世啊，他就把他的女儿呢起个名字叫金刚。金刚，然后关在四层的柜房之中，就是说一层又一层，一层一层的，有十八锁锁着，就是开了一个门又开了一个门，一开了门开十层里面，他在里面啊，不让他出来，他也没看过外面世界。那这个时候给他显语，长大了给他显语息的时候呢，找了一个部落削弱的一个人，就招语息，找驸马，他后来就是。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又不出来啊，然后那个雨西呢迷失就出来跟那帮喝酒啊说完了，他一个部落，一个宣二的部落的一个王子啊，跟他结婚了以后出来，然后那个他常常不带出来，那边很多跟他有很多的王子在一块玩的时候，他说你的老婆为什么不带出来去给大家欣赏一下看一看呢？是不是你老婆长得太漂亮了不让人家看啊，就是说想法设法的呢要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女子呢，因为波斯女王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护法了，就信佛，所以她的女儿也在拜佛，天天就对佛了，就感到自己很丑陋的时候，天天就拜这个释迦牟尼佛，拜释迦牟尼佛拜了很多年，拜了很多年以后呢，这种拜佛的这种功德，就是对佛陀的这种礼敬了，这种礼敬了，然后呢把自己相貌就改变了，忽然的改变了，就是说他那个有一天把那个王子正好在外喝酒，就把他灌醉了， 跟这老把他钥匙拿到了，拿到了就带他回家去，把市场门叉叉叉全部打开，打开又到那里面去把他打开呀、啊，他的脑子非常的庄严漂亮，对吧？就是说他通过离间坐骨的这种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相貌。在中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叫玉林国师，大家都知道了。玉林国师他的上一辈子长得非常的丑陋难看，他自己非常忏悔自己一样，过去不进佛屋，长得现在了，是因为他常常拜了个药师佛，是吧？天天在拜，一直拜，一直拜，拜了之后面呢，就是说一直拜死，一直拜死，就是在拜殿上死掉了，就往生了。他说他不是往生了，转生过来就变成玉林国师，是吧？玉林相貌非常庄严，智慧非常广大，所以相貌都是恭敬佛而得，就是、啊、所以呢，离境诸佛可以限量上改变自己，不管是将来，就是说你可以，如果你观察佛，观察恭敬一切尊生，观接一切色身相，相信里面就有佛性，相信尊生的佛性，相信法性里面的有佛性，相信诸佛在花开见佛的这个佛，花没有开的这个事相的佛，还有尊生离火了他自信的佛，所以对他无尽的礼拜，他说我们的相好，如果你这样的离境诸佛，将来的相好与等三十二相八种好无有差别，是吧？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是多多多的拜佛啊，六根具足，相貌端严，就是说这个一定会形成出来。你看在寺庙里长大的小孩子都长得很庄严，但是就好啊，不，我们都领是一个修佛像叫张兴华啊，他那个小孩子啊生下来的时候在庙里面修佛像，修了好多年，他在外面做了一个房子，那个小孩生下来他的老婆一起在雕佛像，那小孩子生下来以后长得那个相貌跟佛陀一模一样的，非常的庄严，就是所以我就知道他雕佛像的功德嘛，不断的想着佛，不断的想着这个像，然后相貌就会转换，就是说雕神啊雕鬼呀 他肯定相貌就很丑陋，那老是发脾气呀 这个嗔恨呐、不满呐、嫉妒啊，或者是功过我慢了，相貌一定都是很难看的。所以在我们生活中看到，你笑一笑大家都喜欢看，你恨一恨大家都很讨厌，是吧？你苦，你看一个，你哭的时候就苦，这个一哄一哄这个苦字，你笑的时候他就笑，对吧？长头长得很难看，但笑起来也很可爱，这样人笑的时候都很可爱，对不对？看着都很舒服。那一天晚上不做声，脸板得紧紧的，谁喜欢？长得再庄严也长得很丑陋，所以人要常常带着笑容，一定长得很好看。他说这个这个叫做离境离境诸佛，我就这样的随便讲一下啊。他说这个我们可以用阿弥陀佛思维，就是说阿弥陀佛他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那么说我们这个观察，我这样讲完以后你心里都很清楚了啊，就是离境诸佛的心就生出来了。这时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摄起十方诸佛，摄起十方诸佛，就不管是四善佛、离善佛，还是尊生自信的这迷惑的时候的自信佛，阿弥陀佛建议摄起，建议摄起，摄起了四法界最微妙究竟庄严的国土。就是说在这个法界里每个人都有法界啊，你迷惑了你有你的法界，但法界里最庄严的法界就是自信庄严，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个自信，自信的庄严被阿弥陀所舍起，就是每个人都有自信庄严过头啊。阿弥陀佛不能说舍起某一个尊称自信庄严了，是不是？所以呢每个尊称的自信庄严都被我们舍起，要变成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同时就念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生都已经念了，是不是？就是离上你通了，事上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以后念阿弥陀佛不能砍尊生，不能断尊生，知道？要了解念这声阿弥陀佛就是离境诸佛，就是离境诸佛啊。那第这个就是一念阿弥陀佛，不管在世上，阿弥陀佛无量寿就叫离上诸佛，知道吧？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是光明，就是法界诸佛，就这样。那么说阿弥陀佛无量大悲应尊生先摄尊生现前，这一念就叫尊生因为上的佛，就是说我们都在阿弥陀佛的一念中所摄起。所以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三个字，阿就是果，弥 就是大卫，这个陀就是因为，国位普贤，大卫普贤，因为普贤，阿我们讲阿就是国位普贤，就是释放诸佛，弥就是大卫普贤，就是变法界啊，这个光明啊，这其实就是报身的。陀就是因为，就是尊身的自信，就是现前这一念，就是现前这一念。所以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四法界都在一念中，这样理通了，是不是？理通了，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一件事跟你离上相合，离是缘缘，是不是？离上离是缘缘，是为究竟，就是说离是缘缘，自他不二，是吧？这个因果同时，就是说这一生阿弥陀佛，因跟果，阿弥陀果跟因是同时的，自跟他是罢的，这个离跟是是远远的，这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是，这是上品往生者，就直接成佛，啊。那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念离境诸佛里面，他具备了，具备了。因为这个第一个的话搞清楚了，因为后面讲就好讲一点。所以说，在离境诸佛的时候，同时也在称赞。你为什么要离境诸佛啊？因为我在赞叹佛啊，是不是？佛陀的功德，佛陀为究竟呐，我在赞叹，所以我离境他啊。我为什么要赞叹诸佛啊？我要称赞如来呀，是不是？我为什么要称赞如来？我要忏悔业障呐。我为什么要忏悔业障呢？因为我要随喜功德啊。我为什么要随喜功德呢？我要勤福勤转法轮呐。我为什么要勤转法轮呢？我要勤福聚世啊。我为什么要勤苦就是呢？我要常随佛学啊！我为什么要常随佛学呢？我要恒顺众生呢、啊？我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呢？我要普戒，愿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呢，这个离境诸佛里面，这一个离境诸佛呢，就具备了四大愿望，懂吗？就是一个诸佛，那说一个里面离度具备了四大愿望，他说这样你具足十大愿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弹指而已，知道吗？这人弹指就往生西方，那何等之快，何等之究竟，何等之这个开显啊！所以呢，你对这个离境诸佛生持这样的信心出来，这是阿弥陀佛念的，真是不枉你这一生中来到人间，是吧？这到无量寿时你就没有虚说了，真的没有虚说。讲来讲去还是讲了一个，没办法，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医院里面听懂就不错啊！阿弥陀佛。